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立定在天，存到永远，一点一话不会废去，也不会更改。主，今天我们抓住的就是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你的话语。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高举你的名，用你的方法。你的孩子们渴慕来荣耀你，渴慕来活出你的话语。求圣灵来加添我们力量，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助我们。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有时候我们唱诗歌唱太熟悉了，唱太习惯了，真的是变得有口无心。但是当你唱熟的时候，有时候那诗歌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希望那真的是成为我们里面的诗歌。南风要吹，北风要吹，你知道香气在那里，如果没有吹的话，它不会散出来的，它可能就是在那里。当那个风一吹来的时候，你被它摇动，你可能不想动，但是它摇动你，你必须要散出你的香气来，你必须要被闻到，你必须要被看到，你必须要被听见。神的话真的是让我们活出来的，圣洁是可以看见的。我们在利未记里面整个的主题还是围绕在靠近神，围绕在亲近神，围绕在圣洁里面。那么我们上个礼拜19-20章所学习到的是神百姓整个的百姓的圣洁。那今天我们会从21-24，神继续的说话。21-22，我们会看到的是祭司的圣洁，神对祭司的分别的要求，还有讲到献祭的种种，神对祭司的要求真的是不一样的。他是在民中为首的，他是一个榜样，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人，他是站起来，是所有人会看到。那在第23章，利未记的23章，我们常常会很仔细的来学习的是神的时间，讲到安息日还有节期，这是神在时间上的圣洁，神的规定，神的要求，不只是你生活上时间上的圣洁，时间上的分别。那最后一个24章，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些法规，点灯的例。好，我们在数算俄美尔当中，我们知道今天数到第25天。为什么要数俄美尔呢？很单纯的，这一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我们要数算俄美尔。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预备，天天的预备自己，一直到第50天的时候，我们要迎接五旬节、七七节。很奇妙的，在这个数算俄美尔的期间，我们刚好也是在学习利未记，神好像在提醒我们，天天学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自从出了逾越，自从出了埃及，我们必须的就是脱离那一些每一天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每一天开始活出神的话，学习圣洁，一天、两天、三天，满了7个安息日，然后我们就迎接七七节。这是很奇妙的时间，我相信在神没有偶然，就算在21世纪的今天，他的话仍然是对得上我们当今的每一个人的状况，细的或者是整个的状况，神的话语真的是不过时。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告诉，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1章。今天我们小朋友还是在祝福之前都一起朗读了，用希伯来文，他们很学会了第1章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很奇妙，这刚好华文也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也读了七个词啊，对，然后犹太人认为所有的从七开始循环，从七开始循环，七天一个安息日。在这里神说要有光的这个说，就是跟今天的告诉其实是同一个字，这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行动，很有力量的一个字，第一次出现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强而有力。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他在做一个动作，他在做一个分别的动作，分开的动作，分开光与暗。那今天我们在21章这里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然后就开始一些很多的内容。神在说什么呢？神在说必须要分开圣与俗，必须要分开生命和死亡，因为那些是在神里面没有份的。强而有力的说有光，这件事情就成就了。一样的，神说分开圣与俗，分开生命与死亡，我想这是我们真的是要放在心上。为什么要分开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很久，学习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会很多的反复，我想算是一个提醒，再次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有一个目标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传讲，你听你听，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领受的，但是有一天希望成为一个出口，是主动的，可以出去传讲，可以站起来，可以讲明白神的话。所以我还是要反复的跟大家说，好，我们来看在立位记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分开圣与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立位记的10章10到11，神说使我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使我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当祭司要教训的时候，如果他分不清楚圣与俗，他讲的模棱两可，如果说我要去教一个数学题的话，我自己根本解不出来，那我没有办法教。所以一定要明白圣俗能够分别出来，你才可以去教导人，才可以去告诉人。另外在11章44节45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很简单的理由，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必须是圣洁的。接下来，你们也不可以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反复再反复，因为神这一位神是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如果你的神不是这一位的话，那我不会要求你。如果你的神我的神是从埃及把我领出来的神，我宣告我承认我这么讲的话，我要圣洁，因为我的神他是圣洁，我要向他，我要亲近他，我要明白他的话，我要活出他的话，所以我要学习如何圣洁。好，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最后一个，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很简单的原因其实就是这样子，我的神是圣洁的，如果我的神是那偷窃毁坏那说谎的神，那我就做跟他一样的事就好。但是我的神是圣洁，他要求我要圣洁，我要像他。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明白了就去行出来。我也列了几个是在新约书信的，因为或许有人会觉得啊，那已经旧约书信，旧约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在新约书信，我们在新约时代。新约里哥林多后书这么写着，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想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自己成长的教会，传统教会， 我是在圣教会长大的，但是我回想起来，我们讲台上的教导比较少讲到圣洁，很多都讲到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教会里会讲到很多义，称义、诚义，但是发现如何成为圣洁，如何去活出圣洁，一直以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抽象的字眼，很抽象的话题，甚至爱神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抽象，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去想，我这样做应该是圣洁吧，我这样做应该是爱神吧。没想到其实我们是可以回到神的话里面，有道可循的。我们来看祭司，神对祭司在21章的里面所讲的一些，你会读到他会，这个祭司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以利亚，他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当然祭司也是一样，但是神在对里这里在21章你可以慢慢的细读的时候，你可以归类出神对祭司的情绪管理的要求，情绪的处理，神对祭司的发型的要求，神对祭司的婚姻的要求，神对祭司他家庭教育的要求，神对祭司他接触过世的死人的这些规定跟要求。为什么呢？祭司真的是这些规定是比全会众还要更严谨的，他只能为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兄弟、未嫁的兄的姐妹、儿女沾染自己，这些骨肉之亲，连他的妻子都不行哦。妻子不是骨肉之亲，没有血缘关系，连这么亲的妻子都不在内，你不能因着妻子沾染自己。身体发肤也是，你不可以化身，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纹身。以前不懂你会觉得，尤其现在我刚回台湾回来不久，很多人在身上刺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或许是画上去，或许真的是纹的。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会被世界带着，你会觉得诶，没什么啊，那是很流行，而且很可以主张我自己我的意见，我就是不用讲话，就在我身上发肤上面，你不用讲话，你走出去只要露出来。但是神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儿女为什么祭司的儿女有可能行淫？那我们要回到家庭的教育，是不是神的话语在祭司的家里，他不只是对会众，不只是对整全会众，或者是在众民的面前，他的家庭里面是很重要的，不可以忽略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女。神的话语如何的在家里被高举，如何的来诵读，儿女必须要明白祭司的儿女。因为祭司是归神的，圣经说他们是献神的食物，他们是献火祭的。 那么还有讲到才第十节的地方，二十一章第十节还讲到大祭司，刚刚的是祭司的部分，进到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当他在供职的时候，圣膏油在他身上，他穿上祭司大祭司的服装的时候，他甚至是连他的父母他都不可以挨近死尸，不可以撕裂他的衣服，不可以蓬头散发，就是他的父母他都不可以在他供职的时候，因为神的膏油在他的身上。你会看到这是更严谨的。但是呢，势力在神的面前虽然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严谨的规律，但是他们有一个特权，是他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他们可以进入圣殿，其他的人是没有办法随意的。当然祭司跟大祭司他们也是按照神的步骤才能够进前去。还有一个不可以进去供职的规定，虽然我是生在祭司家庭，但是如果这些后裔他们是身上有残疾，有的是先天的，有的可能是后天你发生的意外有残疾的话，那这个情形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供职。其实蛮奇妙的，我们来看21章的22节，虽然神是这么说，但是22节写到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或者是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他有残疾但是他不能供职的情况下，这些食物他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不可以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神的圣所。接下来这句话，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神还是使他成圣，他有残疾他还是能够在神面前是成为神能够叫他成圣。事实上能够叫我们成圣的只有一个原因，只有神自己能够叫我们成圣。我们做得再好，如果我们能够叫自己成圣的话，我自己就可以圣洁的话，那我不需要神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自己的努力，我守的百分百，我献的百分百，我可以叫自己已经成为圣洁，没有，只有神。就是在这一个神对残缺者残疾者他们不能去献祭的情况下，神仍然有他的恩典，他们可以吃圣的至圣的食物，他们还是神使他们成为圣。在二十一章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蛮奇妙的，在第八节，二十一章的第八节，他提到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当然这是神对摩西讲，然后摩西对祭司说的话。然后最后21的24节，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最后还有一句他加上了并以色列众人。事实上如果是跟亚伦祭司或者是大祭司，他或许可以跟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讲就可以了，但是他还加上一句还有以色列众人，这是所有人都必须知道，或许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以色列众人他们也必须要来看，必须要来整个来明白神的规则，帮助祭司一起走在这个圣的规律里面。22章讲到吃，他们在如何吃上面也不能随便，神对祭司你如何吃真的是很细啊，神在各个层面对祭司的要求。 使他们在任何的情形下都能够为的就是要进到神的面前，不会被其他的事情所拦阻。就好像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写的，当兵的人，你在军中你不可以有其他的事物缠身，你真的就是专注在神的服事上面。讲到食物，二十一章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到神的食物，神的食物，神的食物。神需要饮食吗？神要吃东西吗？神会肚子饿吗？我们来看诗篇五十篇，一起来翻哈，诗篇五十篇。九节到十四，诗篇五十篇九到十四。神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其实献祭，你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是我献给神，我是为神，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去可以靠近他。神岂要吃这些呢？神岂像我们呢？在约翰福音的四章，耶稣要跟妇人讲话的时候，他的门徒去买东西回来，然后耶稣要跟他说，我有东西吃，我有食物。然后他们就开始猜测拉比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四章，四章的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耶稣的食物，他活出神的话语，做神的功，他就能得饱足。他就是吃这样子的食物。奇妙愿我们的食物也真的是能够是这样子的，吃神的话语，然后活出神的话语。当我们进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时间上的圣洁的要求，他要我们分别出来，他要我们来看重这些日子。这些是不是任何人的，这些是耶和华的节期。当我们还没有学习陀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误以为是这是犹太人的，这是不是我们新约的，或者是说教会的要遵守的节期。事实上我自己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其实我在读，很多时候我都会把这些跳过去的，因为不明白，还没有得到教导的时候。那在读四福音或者是读书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也就是很没有深深的去想很多，就是这样子很简简单单的读过去。那当我们开始回到陀拉的时候，我们开始更深的去学习，我相信神是更多的开启。那当我们开始活出来的时候，当然你也会被很多人用经文质疑啊。所以既然我们今天又到了利未记二十三章，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可能不会讲很深，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的。我们曾经被人用什么样的经文来质疑过呢？加拉太书的四章八到十一节，下面这一段，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当我们学习在过神的节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们会用这句话来问，你们还在过这个吗？哎呀，这是无用的小学，懦弱无用的小学。但是我们要知道，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是保罗。我们从上面来读，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进到耶稣啊里面，认识神了，知道耶稣啊是我们的弥赛亚了，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他说要归回你从前还不认识神那个时候的光景，你拜的那一些，情愿再给那一些在神你认识耶稣之前的做奴仆呢？所以我们其实要读完全了，不可以断章取义。如果你硬要解释的话，保罗有可能说神的话是懦弱无用的吗？保罗有可能说神的话是那无用的小学吗？保罗是十分明白妥拉，他是在很严谨的教门里面，这是在书信里写的，不是我说的。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是一个优等生，他是熟知妥拉，他走动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他走动在君王面前的，这是他的呼召。所以这里所想的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弟兄姐妹，这里所讲的不是耶和华的节期，保罗所要讲的就是你们已经进到耶稣的光明的国度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再回去过那一些以前的不认识神之前的那一些民俗风俗习惯节期呢？这是他在这里所要讲的。其实我们在民间，我们有很多节期的，是吧？如果你尤其是东南亚真的是很多，大概每一个月都有吧。就像我们在现在日本这个国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七月八月他们会有很多的庙会，但是他你搞不清楚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很多的摊位。你不要以为说我去凑热闹，我去吃摊位，他们叫马兹利祭，他祭是祭有一个对象的，他们在祭拜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不明白，我都会跟很多的妈妈们、很多的有孩子的家庭讲，你们不要很轻易的去庙会去参加热闹，去好像带小朋友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可以买啊，买炒面啊，什么什么吃的。其实他们都是，就算他们跳着舞，哎，这个有意思的，你不要去乱跳哦。这个都是在祭他们的鬼神的，是他们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像刚刚的影片讲的，是无知，所以我们就跟着做。那既然我们已经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的，又特别是在我们在立位记里面，我想这个机会再次的跟大家分享。我想很多人其实已经听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二章，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这也是常常读，那今天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啊的时候，我们与弥赛亚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弥赛亚耶稣啊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们要明白我现在的位分，我什么光景，我站在哪里。好，接下来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合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十九节，这样我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弥赛亚耶稣啊，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圣殿，他的圣灵所要居住的所在。主耶应许礼仪借着长兄们赐下，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因着耶稣的血，我们是在同一个国里面，所以我今天再举出这一段经文要讲的是，这些都是给我们的。不要在过去的那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上面的。所以23章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唯一你所应该要高举的日子，唯一你所要看重的日子。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他第一个提到安息日，这是所有的中心循环的最基础生活的模式。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周期，按着神的循环，你就会与神的时间对齐。如果只有庆祝看重其他的节日，其他的节日很好，都应该看重，但是如果你看重了其他节日，但是你真的是很疏忽这个安息日的话，最终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其实我们还在太阳历里面旋转。神的历是看月的，他会看月朔，会看月望。所以在诗篇里面提到我们在月朔月望吹角，然后每一个月朔其实神是很看重的。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是近年来大家都好像好流行要过节，我就来过过逾越节，我就来过过祝棚节，我们就上耶路撒冷，但是你忽略了这个安息日其实真的是在太阳历里面打转，你没有完全回到神的时间里面，而且你会错乱。为什么会错乱呢？今年的逾越节几月几号？4月22号。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亚比月来看的话，是4月22号。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逾越、除酵、然后出熟，应该是会在，不会在三月吧。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的教会们已经在三月过完了这个月节了。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哦。然后明天已经他们要过圣灵降临节了。但是如果你又开始守神耶和华的节期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混乱的。我并不想要引起很多的争端，但是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家，我们就好好的回到耶和华的节期里面，不要再混乱了，不要再分。这是他们公定的啦，这是可能就是这样子走哈。但是好，我们来看逾越节预表的是逾越的羔羊耶稣啊，事实上耶稣已经来过了。节期是一个预言，但是在前面的这几个节期我们都已经事实上都已经发生了。逾越节耶稣是我们逾越的羔羊，无酵节耶稣受死除去世人的罪，叫 代表罪，把这个叫出去。出熟，耶稣的复活，他成了我们出熟的果子。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七夕节神并没有明白的说是哪一天，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23章的15到16。23章15、16，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献禾捆的那个时候你已经献了一个，然后呢之后要数，把每一天俄梅尔一个一个献到神面前，数到满了七个安息日，然后隔一天就是第50天，就是七夕节，就俗称的五旬节。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看生命记的16章，对俄梅尔的记载其实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圣约团队的网站网页上，我们其实有俗称俄梅尔的一些资料，是我们历年来留下来的，可以大家可以上去参考。16章的第9节，生命记16章第9节，你要计算7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节。大概这就是这几个地方有记载到，数算俄梅尔跟过7节。那耶稣啊，他复活以后，跟门徒在地上的生活有40天。事实上，那个时候其实耶稣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现在是第25天，耶稣也一样数算着俄梅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章，这些比较容易翻的，我们大家一起还是来翻使徒行传1章3到5。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复活以后在做什么呢？讲神国的事。还剩下不多日子了，所以要讲最重要的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从逾越除教出熟一直要到七七，其实这样一个每一个点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就这样子，好像过了。每一天你会累积，你会有个上升的循环的，你有一个目标的，你有一个目的的。我数算，我预备，我洁净自己，我为什么？因为我要迎接七七，因为我要渴慕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浇灌，思想神国的事，领受圣灵。你说甚至在他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学习妥拉活出来，学习他的话语，要使万民去做神的门徒。那接下来在秋天呢，我们会有7月初1日的吹角节，预表耶稣的再来，初十日赎罪日，神的审判，祝棚节7月15日，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住。当我们学习妥拉的时候，我们有极大的不能也不能说把握了，好了，我们这样子的 也不是说猜测，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寻，这样子寻，我们觉得我们极大的相信是耶稣啊，极有可能就是在祝棚节出生的，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同住，他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那细节其实我们以前的见证分享就是妥拉的讲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提到，你怎么去说是有这个可能呢？那从新约的四福音里面，然后还要再回到妥拉里，如果去研读的话，这是极大的可能性。所以我在这个秋天的节气，很多歌我很想唱庆祝耶稣啊出生的歌。好，如果有一天我开始在祝棚节唱这些歌，请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来，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利未记的23章，祝棚节，讲到祝棚节还有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23章的地方，利未记23章39到40，这个是我们上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大部分很多的机会是在节期的时候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长兄们他们是怎么做的。23章39-40，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树枝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盆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盆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盆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摩西就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是第一个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命令是要传给所有人的。这里讲到有几个东西哦，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还有河旁的柳枝，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美好树上的果子是香橼，它是有点像心的形状，然后有香气，这个是会结果子，它本身就是一个果子。那有人这么解释，或许大家也曾经听过，这好像是一个人他有智慧，他有神的话，他有香气，他也活得出来神的话。第二，棕树上的枝子，这个其实就是野枣枝条，它长长的，有点像脊椎的，这个直直的，没有香气，但是野枣嘛，它会结果子。那有人这么说，它是缺乏神的话语，但是它好像又能够活出来的感觉。茂密树呢，是桃金娘的枝子，长春花的枝子，它长得有点像眼睛的形状，它有香气，但是它不会结果子，好像是一个知道神的话语，但是它活不出来，没有好的行为的一个预表的感的表的解释。河旁的柳枝，柳叶柳枝，大家应该都看过，它有没有香气嘛，也没有果子嘛，它就这样飘飘飘，预表不认识神的话，解释神不认识神的话，他也活不出来神的话语。你说他们这么的看这四个东西还蛮有趣的。犹太人他们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去挑这个第一个果子香橼，甚至一个香橼很完美的香橼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然后他们拿的时候，这个又有香气又能够有果子的，要跟那个没有香气也不会结果子，据说要放在一起，就是要靠近，四个东西是要靠近的，是要拿在一起， 你缺了一个你就不 kosher 了，四个东西都要预备好，然后预备拿到西墙那里去。我们看过他们在西墙怎么用这些东西呢？他们像四面八方，东南西北，上上下下，就像上上下下，摇一摇，摇一摇，东南西北，有他们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展出来，因为在陀拉里面是没有这么仔细的写哈。但是我们在想的时候，其实这四个情况很可能好像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有没有神的话语？我有没有活得出神的话语？好像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或者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或许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有的光景已经是又香又有果子，但有些可能还在发展途中，还是有香但是还没有果子，或者是还没有香也还没有果子。但是神竟然要这四个东西一起预备好，一起预备好，然后去到他的面前欢乐七天。欢乐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并不是很开心你才要欢乐欢乐就是要欢乐，就好像书信里面写的，你要一无挂虑，你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然后你要喜乐，这些都是命令。欢乐七天，少一个都不行。当长兄们他们在摇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些话会宣读出来的，他们会讲祝福的话，他们会称颂神，他们会感谢神，他们有一些意思在里面。但是当看到他们四面八方东南西北的时候，不免也会想起一些经文，所以我把这些想起来的经文我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西结书，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原文是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在讲枯骨复活，神的气吹向他们，他们要活起来，长筋长肉，枯骨可以复活，神要做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甚至也说啊，都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里那边都招聚的来。这是幕后神要做的事情，他要召聚他的儿女，召聚他的百姓，从四方东南西北，一定要阿利亚，一定要回来，枯骨一定会复活，因为耶稣啊，君王要回来了。我们必须要走在神的时间表里，不然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被接之进来的身份，知道我是一个新人的身份，所以你才会去关怀以色列，所以你才会去活出神的话语。我们再看刚刚的这一个22章的31节到33节的时候，利未记的22章的31，他要讲到神，你他说我们 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因为神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立约的名。我们不可亵渎神的圣名，神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神是叫我们成圣的耶和华，神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我们的神，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个义务，我们必须要荣耀神的名，我们必须要尊他的名为圣，我们不可以亵渎他的圣名。有些人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他用生命活出来看得见，有些人用生来荣耀，有些人用死来荣耀，他临死不屈，他临死不否认他的神，不违背神的话，就像但以理也是，他的心是极惑不然的心。但以理他不跪不拜，摩迪亚也是不跪不拜，这些人是已经很觉悟了，我可以用死来荣耀神的名。那今天最后呢，我有三个经文给大家，我们学习了圣洁。在诗篇里面有多处的提到用圣洁成为我们的装饰来荣耀神，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要窃取他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的当做的事情，因为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如果他不是我的神，不管了，是吧？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或许这是其中一个，你有很多的敬拜的方式，但是有一个让我们以圣洁为装饰。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装饰，圣洁，希望从今天起是我们敬拜耶和华的装饰。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当我们用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来高举耶和华的时候，全地要在他的面前颤抖。当神掌权的日子，你的名，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或者是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感谢主，他真的是把他的圣洁彰显给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圣洁，而且他是使我们为圣的那一位。我不知道今天神对每一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但愿他的话真的是继续的回响在我们的里面。北风吹来，南风吹来，使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话活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那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给大家与神交通，最后我们再请国强长老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天上的阿爸父，你说你是宇宙的王，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把我们带领回到你当初所设立的古道，你一步一步引领着我们进到这个圣洁的道的当中，因为你是圣洁的，用你的话语指引着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样式， 你把这个约，你把你的训诲清清楚楚地写在我们的面前，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只有你唯一的方向，只有你唯一的中心。主，你教导我们何为圣洁，你把我们分别出来，你有你的指标，你要我们，要我们所行的方式，衣食住行，就让我们在各方面真的看见，主啊，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边带出来，特别在这个迎接五旬节、七夕节这个属神儿女的当中，我们更每一天紧紧抓住你的话，积累我们每一天跟你结出的话语的果子，单单献给你，单单为了你。这个顺心的循环，因为真的我们找对一个方向，我们活得有目标，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活。世界太多缠累，想我们每一天在忙着，但主，你一开始提醒我们，你定了一个安息日，我们往着那个方向，每一天为你而活，每一天过是等候着这个日子，我们单单用你的方式来敬拜亲近你。哈利路亚，我们要追求和睦，并且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带领我们同奔这个圣洁的道路，互相的给对方看见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或许有软弱，或许有跌倒的时候，但主，你不失败，你好像你带领以色列民一样，你所定的不是人能改的。让我们同行，与你同行，眼目对准着你，我们只看见这个圣洁的主在呼唤我们，真的走出一个巴比伦的世界，单单进我们，不是单单进，乃是在你的约的当中，我们就只有一条路。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逊的圣名，阿们。